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基督工人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每个礼拜一为您进行的栏目是李老师的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在上一期呢，李老师谈到了青少年的道德发展。总体来说，青少年的道德发展是一个动态多元的过程，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像是家庭、学校、社会、媒体以及他自己个人的经历等等相互的作用，共同形成了青少年的道德认知和行为模式。那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形成的呢？今天李老师会和我们来谈一谈青少年的道德发展三个阶段以及六个时期，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得着青少年就是得着明天的希望，让我们一起了解青少年，认识青少年，帮助他们迎接多彩多姿的世界。欢迎收听李立辉老师主讲的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我们在上一集谈到了青少年的道德发展哦，青少年道德发展在这个时候呢，随着青春期荷尔蒙的分泌，他们整个大脑的前额叶在发展。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青少年的道德发展呢，也慢慢的从全部完全的遵循哦，就是爸妈讲要往东就往东，开始会提出怀疑，从一个道德外控呢，小时候都是爸爸妈妈教导要怎么做要怎么做，然后到开始其实连父母我们也都会，或者是我们成年人也会跟青少年说啊，你已经长大了，你要自己做判断。好，或者是说你已经长大了，我们就相信你可以做得到，那你要更多的学习，好，更多自己独立思考。所以其实我们成年人开始对青少年他们的道德的发展呢，也会开始对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认知也会开始有不同的期待。所以从青少年的他们道德的发展，从外控到内控，从他律到自律。在上一集当中我们也提了一个世界各国年轻人的例子，当以色列人他们从小的教导是很多的对话，好，不断的问问题，不断的对话，刺激他们的孩子不断的去独立思考，然后做出决定，好，做出判断，也鼓励他们的孩子们要不断的问问题，在事情当中找到疑问，以至于他们就会以更多的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包括价值的判断是不是正确的，或者是他们从服从到相对的质疑。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看到以色列的年轻人是自律性到了青少年之后是最高的，特别是他们有受教育的年轻人。那相对在东方的教育之下，比较多都是以服从与听从父母为主，这部分呢，台湾的年轻人反而是他律性是最高的。好，那也就是说还是会比较需要依靠学校的管束啊，或者是父母的要求啊，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自律，或者是说可能会很茫然，好，可能会对以前的规则感到质疑，但是呢却又不知道怎么样是做一个正确的道德判断。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们鼓励尽量跟年轻人在跟他们对话过程，在判断的时候呢，比较多是我们带着他们来思考，我们可以更多的来问他们，你们觉得呢？而且我们也有一个宽容度，让他们可以做出不同的决定来，这样子的彼此的尊重，更多的学习判断，好，也甚至更多的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好，所以这个过程是一个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齁。那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来讨论一个 在道德发展呢，在心理学上面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案例哦。那也想听听各位，你会怎么做呢？如果你是这个案例当中的人，就是在欧洲呢，有个妇人，她患了癌症，好，患了绝症，生命非常的已经垂危，很紧急了哈。那医生呢，认为只有一种药可以救她。那那个药呢，就是这个有一个，就是他们那个城市里面的一个药剂师啊，最新发明的雷。好，那制造这种药呢要花很多钱，所以药剂师呢他索价要比成本高了10倍。好，因为他花了200块制造这个雷呢，那这个药呢他要2000块。好，那这个生病的妇人的丈夫啊，他就到处跟人熟人借钱啊，好，因为他很想要赶快医治他的妻子，让他不要死亡。可是他不管到处跟人借钱啊，想办法筹钱，最后呢他只筹到了1000块，好，只筹到了药费的一半。那他先生不得已啊，就只好跟这个药剂师讲，对，他就想说，啊，我的妻子已经快死了，拜托药剂师，你可不可以便宜的卖给我，或者是允许我赊账，我之后慢慢还你。好，那这个药剂师就说，不行，我发明这个药就是为了赚钱。好，所以他先生呢真的就觉得跟医师谈也没有办法。好，这个药剂师他没有不愿意给这个降价或是赊账，那他先生最后走投无路啊，居然是就趁半夜的时候撬开这个药房的门啊，为妻子来偷药给妻子吃齁。好，这个案例呢在就是在这整个道德发展上是非常有名的齁。那想问一下，就是如果你是这个先生啊，你觉得先生应该这样做吗？应该把这个店，好，把这个门撬开了偷药，好，你觉得他应该这样做吗？为什么？你是觉得说他不应该这样做，因为呢他这样做其实就是犯法的齁。那其实他还是有别的方法啊，再去跟更多人借钱啊，或是贷款啊。好，你觉得他可以怎么做呢？好，还是你觉得他当然没有办法啊，那这是值得同情的，因为他的太太已经快死了，他又不是没去商量，他也不是没有努力哦。好，那你觉得他后来也被抓了齁，那你觉得这个法官该不该判他刑？好，为什么呢？就是觉得哦，因为情有可原，一切从宽。好，你觉得是应该这样呢，还是觉得没有，就是你既然偷窃就按偷窃罪来判，不只要那个刑法齁，然后你也要民法上也要赔，就是你觉得这个丈夫应该怎么做呢？好，那这个法官呢到底该不该判他刑呢？好，大家可以来想一下齁。在这个例子当中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可能会站在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想法。好，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说，哎，人终究有一死，好，然后呢还不如赶快跟他传福音就好了。好，这个让这个妇人能够那个面对将来面对白色大宝座的时候呢，然后就是反正能够有灵魂得救就好了。好，有些人可能也会觉得说，啊，那他先生如果这个被判刑的话呢，那结果他太太就已经快死了，然后你先生现在还要判刑，那他怎么办？他太太谁救啊？齁，可能会有很多的想法齁，会有很不一样。其实在这当中呢，我们每一个人在对这个道德，你就会发现说，诶，有些人可能会比较站在理的层面，有的人会比较站在情的层面，可能也会觉得说，那偷钱了，偷了就是偷了，偷了就是其实应该要受惩罚，就是违法了嘛，他就是还是要受惩罚。可是有可能会觉得说，那他是被逼的啊，他也不是之前没有去跟药剂师交涉过啊，或者是有去想办法借钱，或者是赊账，他其实本来其实也是要走合法的途径啊。好，那这个案例呢，它很有名齁，在过去这几十年来，心理学界每次在讨论到道德的发展的时候呢，就提到这个案例。那这个案例呢，基本上是一个美国的心理学家科尔伯格他的一个理论齁，就是在这个当中其实就看到每一个人的想法，每一个人的对道德的解释不一样。那其实道德发展呢，他提出来了三段六起论。好，所谓的三段六起论呢，就是提到说一个人啊，从大概4-5岁一个孩子的状态到成年人的状态呢，大概总共会分三期。好，分三个阶段。 这三个阶段当中又有不同的状态。好，那一个孩子啊，通常我们可以想想看，我们希望孩子他们能够听话，好，或是遵守爸爸妈妈的讲的东西的时候呢，诶，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在这个时候呢，其实第一个阶段是什么？第一个阶段就是所谓的道德成规前期啊，所谓的习俗之前，好，前习俗。那里面呢，当中的第一个期呢，就是所谓的服从跟惩罚的考量啊，他其实最主要考量的是什么？就是他会考量我会不会受惩罚，就是从表面的来看行为的后果的好坏。好，然后呢，只要权威要他能够遵从，他就遵从。好，因为呢，不遵从呢，可能就是会被惩罚。比如说，就很像爸妈说：“哎，你不要再哭了，你再哭就会被打。”好，或者是你赶快把饭吃完。好，不要一直边吃边玩。好，然后呢，不然以后下次呢，就是会有怎么样的惩罚。所以呢，孩子可能会因为要避免掉这个惩罚，所以他就会好好吃饭，或者是他就不会哭了，或者是他就会照着爸爸妈妈讲的去做。好，这个就是所谓的什么呢？就是必罚服从的取向。好，这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呢是什么？第二个阶段他会考量的比较是什么？是利益取向，相对利益取向。他在思考的就是他会按着行为的后果是否带来需求的满足，就是我自己来判断，诶，这个我今天我这个道德的状态呢是什么，就是今天这个事情呢对我们好处，好，我在这当中我们拿到好处，如果有我就做。同样的，可能也因为这样，所以呢，他可能如果这个好处是要他做坏事，他可能会因为这个好处他就做了。在这个当中呢，他并不会去判断到底什么叫好事坏事，反正就是对他有利的他就做。好，那当然避免要惩罚或是能够得到，哦，比如说，诶，你这次再乖乖待在家里齁，不要出去，然后呢妈妈回来就带好吃的东西给你。啊，那可能孩子就觉得，哦，好吃的东西，那我就待在家里。或是呢，我们出门之后你不可以吵闹哦，如果你没有吵闹的话呢，那我就给你好吃的东西这样。或者是呢，我们就满足你的什么需求。所以呢，孩子的判断就是什么？他就会判断是，诶，对我有没有什么益处？好，对我有没有什么好处？那通常这个是比较是道德前期，就是道德成规前期的一个主要的阶段。那道德成规期呢，道德成规期会比较在思考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在思考是人际和谐啊，是不是一致。好，怎么说呢，就是寻求认可。好，就是寻求别人的认可，只要诶，成人的赞赏啊，或者是大家都就觉得是对的，哦，自己就认为是对的。或者是比如说我是不是好孩子，好，今天爸妈因为我做这个事情啊，爸妈就觉得很棒，那我下次我就会多做一点。好，或者是呢，今天诶，我有懂礼貌，爸爸妈妈就觉得啊，这个今天很棒哦，你都有跟人家打招呼，很有礼貌哦。或者是你今天你去帮忙洗碗，然后他们会觉得哇，你好棒哦，哦，这个你都会去帮忙洗碗呢，或是有把垃圾捡起来，哇，你很棒哦，你都会把垃圾捡起来，很爱干净哈，然后懂得收垃圾。这个时候孩子就会觉得，哦，对对对，我是一个乖孩子哈，我被认同。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在思考的点是什么？我有没有被称赞？我有没有被认同？然后呢，某种程度就是也会在思考说，诶，那如果我不认同，我会不会丢脸？好，就是他可能也会在思考这个心理状态，就是会觉得说，啊，如果我没有这样做，我会不会爸妈就不认同，爸妈就不喜欢了？好，或者是说，嗯，我同学们就会觉得我这样子很可笑。然后，所以他考量的点是以会不会丢脸来做思考。吼，那再来第四个是什么呢？第四个阶段是，哦，就是我们一般很多人会走的，吼，就是遵循法规的取向。这个取向呢，主要在想的就是我是不是合法，这样做是否合法。好，就是遵循社会的规范，那规定规范当中所定的事情呢，也是不能改变的。比如说呢，等红绿灯好了，等红绿灯的时候，当大家没有人了，没有车了，诶，那第三个阶段可能就是大家都走，我就走。好，反正就是也，反正大家都一起走嘛，管他，就都闯红灯也没差。好，可是呢，第四个阶段就是不行，就是闯红绿灯，就算当下没有人，我也不会闯。好，当下没有车，我也不会闯。然后呢，为什么？因为现在就是红灯，啊，红灯就是一个不能过，要等到绿灯才能通行。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其实在思考就是是否合法。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慢慢是成年人的一个状态了，大概已经是15岁以上的年轻人，他们在这当中也可以开始做一些的判断，以维护权威跟社会秩序来为主。 那还有再来还有两个阶段齁，还有两个时期。那这两个时期呢，我想我们就等我们休息过后，我们再继续来分享来讨论。
天为什么蓝？草为什么绿？青少年如何才能了解你的心？请继续收听由李立辉老师所主讲的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
好，我们在刚刚上半段我们提到说戈尔伯格他的道德发展的三期六段论齁。那在三期呢，前两期我们刚刚讲了四个阶段，大概是从九岁以下的孩子，然后到二十岁以下的青年。好，总共有四个阶段，就是避免被惩罚，避罚服从的取向，到相对功利的取向，会思考的是诶，我这样做对我有没有什么利益。好，然后再来是寻求认可的取向，就是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去思想我是不是好孩子，诶，那大家是否认同这样的做法，大家是不是都觉得好。好，其实我们说圣经中有句话说，就是众人以为美的事就要留心去做齁。但是我们就提到说这个部分呢是在当中可能他并没有太多的价值判断，他大家都觉得很好的事情他就会去做，比较以考量到自己会不会丢脸。好，如果做了以后大家觉得诶，大家会觉得不好，或者觉得哎呀你这人怎么这样，那他就不做了。好，就是会比较用这个自身的利益，这还是一样是自身利益或者自身的是否丢脸的这个角度去思考齁。那第四个是比较像是我们一般在谈的守法，好，就是他会比较考量到的是合法，是否合法，即使是没有人的红灯齁，就是没有车没有人，他还是会继续守法。好，到了第五个阶段的时候，发展阶段，这边指的是后习俗的道德期齁。那这个阶段呢，它是比较是社会法治取向。简单讲就是了解行为规范，好，是为了知道说这些法律啊行为规范都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而且呢是经过大家所同意所建立的。所以其实只要大众共识，社会规范是可以改变的。好，也就是说呢，在这当中会比较有弹性，而且会根据现在的状态。好，可能有一些法律呢已经过时了齁，并不是现在的好的状况，所以整个社会根据可能会考量根据社会的进步啊，根据社会的整个需求而开始有不同的新的规范啊，新的一个走向。好，所以比较像是一个社会契约的走向齁。那他主要在思考的也会是就是诶，法律规则是不是公平。好，譬如说在过去可能是重男轻女的时代，那很多的女性啊没有工作权，好，甚至呢是没有办法出来工作，甚至或者是在职场上呢是被很多的歧视啊。所以在过去这几十年，其实像法律就已经改变了，开始有保障，好，保障妇女工作权利。甚至在这些年当中呢，我们也会看到说诶，大家开始看到了儿童或是青少年的重要，也看到了儿童的需求齁，或者是有些孩子呢其实在家里并没有被父母真的是保护到，反而是可能被家暴齁，然后或者是呢被性侵性骚扰。所以呢开始有制定什么法，比如说有儿童福利法齁，或者是呢维持青少年呢是有什么身体自主权。其实更多的去强调了人权齁，会是更多的强调就是每一个为弱势团体发声。所以现在就看到说很多的社会大众的整个规范上面呢，其实就会有一个弹性，好，跟一个改变。其实这基本上呢就会比较觉得说这是有考量到每一个族群的需要，好，包括说我们提到说诶，我们为了少数民族，为了原住民，法律是平等的，好，所以即使他们的人数比较少，但是我们也会在法律上特别也会有一些的保障名额，或者是有一些不同的做法。道德的发展的阶段会再看到是诶，那这是不是公平的，好，比较谈到的是公平性，好，这个当中呢可能也会有一些的问题。好，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就先来看到第六阶段。第六阶段呢就是普遍的伦理取向。所谓的普遍伦理取向是什么呢，就是这边的这个第六阶段的道德判断呢是以一个个人的伦理观念为基础。好，所谓的个人伦理观念包含了信仰， 好，包含了信仰观，所以个人的伦理观念呢，用于判断是非呢，是具有一致性或是普遍性的。也就是说，其实像就像是基督徒，我们在这些道德、这些法律中间，是不是每一个法律真的都合于信仰、合于神的真理呢？好，这个东西也有可能会有一些的不一样。好，在这边考虑到，其实这个原则就是跟你的良心是不是能够一致，跟你的信仰的真理是否一致哈。比如说可能在过去这20年当中呢，很多的国家开始在对一个一种法律呢一直有特别的声音起来齁，就是关于同性恋的这个部分。好，同性婚姻这个部分是一直是很多国家的议题齁。我相信听众不管您今天在哪个国家，那个国家可能都有对这些议题有些讨论。但在人权的立场，很多的国家就会开始在思考的是，那我们对这些少数的需要，好，少数的一些同性恋者，那是不是因为他们的少数需求也不能被忽略啊？好，如同我们刚刚提到的儿童啊，好，青少年的权益啊，或者是原住民啊，一些少数民族的权益啊，好，这些妇女的权益啊，在过去这些权益都有被注意，那同性恋的权益是不是需要被注意呢？像一些在医院探视啊，好，或者是遗产继承啊，这些部分开始会有很多的讨论。但是我们在真理上面呢，我们同样会去问另外一个问题是，那其实神也是爱每一个同性恋者，但是同性婚姻呢，同性性行为呢，好，同性性行为这是不合神的心意的。那这个当中呢，我们要怎么来面对这样的法律，好，面对这样的道德，特别是年轻人在校园当中哦，这个其实是碰到了很大的一个道德的冲突，因为这个部分呢，也会影响到他们在学校里面跟师长、跟老师或者是跟同学之间的沟通啊，其实会有很多的很严重的一些冲突，甚至可能会被冠上好像恐同啊，或者是哇，就是你们基督徒真是没爱心啊，你们都没有办法去关心这些同性恋者啊，好，就是会有很多的莫名其妙的标签就加在了这些基督徒的青少年的孩子身上。那这在当中呢，我们怎么样去让孩子们，让年轻人他们真的去看见神怎么看，好，神怎么看同性恋者，神怎么样爱每一个人，好，不管是你的今天的性取向是如何，站在这个道德发展上面，我们会看到诶，可能整个国家也会说哦，我们要更进步，我们的法律要跟欧美一样，好，所以呢，当我们说我们要跟欧美一样的时候呢，所以我们就要合法化齁这些东西。那我们就看到说这个真的在每一个国家都很不一样齁。如今天在台湾的华人跟在内地的华人啊，就观念上面就会很不一样。那这些东西对一个家庭的价值观的影响齁，或者是神的真理上面，是不是用神的真理上面去思想齁，其实这些部分呢都是我们值得去看到齁。所以这个法治取向的部分呢，在看的公不公平的时候呢，其实还是在是第五个阶段的部分哦。其实最高原则的阶段是什么？其实最高原则的阶段是我们是不是以那个真理为标准，好，为道德发展的价值最高原则哦。这个其实是其实在心理学上是有这个提到哦。所以一个人他怎么去看这些原则，就像是今天路边好，有人出车祸了，那今天这个出车祸的人每一个路人经过的反应，在场围观的人的反应啊，好，每一个人处理方式可能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就考量到自己的事情比较重要，可能就先行离开，有些人会帮忙叫救护车，好，或者是呢有些人会怕说哎呀我帮他了，结果好像变成是我害他，好，然后呢所以就不敢帮他，赶快闪人，好，或者是有些人可能不管那么多，就是先以他的生命最重要为考量，其实会有很多的价值观会出现齁。一个人的道德发展其实在真理上面，我们怎么样，当我们就说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有很多的神的话语，很多的真理，那这些的真理当中呢，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法律，世界的道德，好，其实我们需要做分辨哦。那除非我们自己家长 我们能够先很清楚神的真理，不然我们要教导年轻人啊。其实年轻人，因为年轻人在面对的可能会有很多的同龄的团体的压力啊，好，或者是呢，就是甚至来自于学校的价值观、课本的价值观，怎么样在真理上面有一个好的基础，好，或者是呢，可以回来跟父母有一个好的对话，这些东西都会变成是能够帮助年轻人他们在价值的成长，或者是这些真理道德的判断上面，能够开始被形塑。好，是在一个合神心意的价值观里面，这是很重要的齁。所以就会提到说是很，我们需要更多的去了解年轻人他们现在碰到的困难，以及他们现在碰到的挑战。
也鼓励各位学员呢，就是我们也可以更多思想，其实我们说年轻人除了他们的身心啊，进到青春期之后，身心上面会有很多自己本身就有很多剧烈的变化。他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上面，也开始有很多的思考，好，很多的价值判断、道德判断，好，开始从服从到相对的怀疑、质疑。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家长或者是我们这些辅导们呢，其实我们能够带着神的爱，然后来帮助他们理解他们的质疑、他们的问题，而且很有耐心的可以回应他们，好，陪伴他们在这些问题上走过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这一集呢就先到这里，
谢谢李老师的分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继续我们一块来听磐石现代乐团所带来的诗歌，歌名是有你陪伴我。
每天我看到我听见一切感受，我选择感恩，不断赞美，持续的向上帝称颂。黎明的阳光多灿烂，我心欢呼赞叹，哦，听我对我眨眼睛，微风轻拢我的心，还有不管情绪
从今天李老师的分享，我们确实需要陪伴青少年的孩子成长，但是芳华的经验是，这个阶段的孩子一般都不愿意父母的陪伴，不像儿童时期，你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芳华认为陪伴需要刻意的营造单独相处的亲子时光，当然这个当中的基础就是彼此的信任了，让我们有智慧技巧的陪伴青少年成长。我是芳华，愿神赐您平安喜乐，下回再会。
不管情绪